各位，念佛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听过说这个一个打铁的，这个打铁的他觉得打得很辛苦，可是有一天呢，有一位行者呢，有一位这个行者从那边过，就跟他化缘一杯水。哎，等他化缘一杯水呢，他就问他，我这么苦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够解脱苦呢？他就教他说，念佛啊，你要念佛，拿一下阿弥陀佛，拿一下就是阿弥陀佛，没就这样了，打起铁来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打。那大略跟他说明呢，我在想他并不是只有讲这么简单，我想一定把很简要的一个念佛的法门，就像今天我跟你讲的这么清楚的简单的讲了，然后告诉他你要念佛，他就这个信心这么坚定，就这样念佛。可是到时那时间到了，他就告诉他的家人，明天我就要到阿弥陀佛那里去，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时候呢就是一样的拉了风柜，时间到了他就敲了三下，站板上敲了三下，然后就拿着那个东西当柱子柱的立化而去，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你觉得他神秘吗？神奇吗？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值得我们重视。所以他那敲那三下的时候，最后他给他家里的人留下的是叮叮当当，百炼成钢，太平疆界，我往西方，太平就到了。这个是这个不太平的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苦的世界，我往西方了。你看起来念佛人的一些特质啊，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你看无论是这个任何一个时代，念佛人他们有的人在种田的时候，在种田里头念佛，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种田也是一种供养。有的人是做工人，他在工人里头，他当在那里当供养啊。日本很多的念佛人，那些念佛人呢，他们在各行各业里头，他们用他们自己身体力行的那一部分来当作是念佛供养的方式，所以这个修行是非常美妙的修行。所以你要觉得你的上班本身，你的心系念的佛，想起来就也自己觉得就是好像是在念佛里头，这样这个佛在念不念多念，这个念法才是最好的念法。这样各位你清楚吗？这个念你能练得住，那么你自然而然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人生的各个不同领域，你似乎都陶浸在其中。但你能陶浸在其中，你当然你在念佛的时候就感觉到佛在你身边，是不是？所以各位，外面的雨稀里哗啦稀里哗在下的时候，你还是撑着伞来到华藏讲堂。这里每一次我们在讲课的时候龙天护法这个地方，佛菩萨也都相应感，你也愿意来，所以你会觉得你从家里走出来的这件事情，打着伞的雨的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它是一个负担，你不觉得它是一个你的障碍，你反而觉得这还蛮好的。这些雨声听起来真的是听起来好像是有时候像引磬的声音，有时候像木鱼的声音，真是美好啊。你能够完全的去慢慢去在这个地方去体会它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你就是在做生意也罢，你就是在早上你很早就要去工作也罢，你是在做公务员也好，当老师也好，你是退休也好，你是已经老人 真正在养老阶段的也好，都必须是如此，都必须是如此，每一个行动里头都必须跟他结合在一起的。我讲的这些有一些是老师自己体验，但是我后来都找到经典，因为我常常在阅藏在阅读，我常常会找到经典的出处，说哦，原来是这样。而且老师觉得很奇妙的是，我以前有体验过的，而且有很多是我在坐在讲堂上讲的东西，在讲堂上产生的那种似乎领悟而讲出来的东西，隔不久我在经典上就看到了，这是我常常觉得很法喜充满的地方。这里面你听不到丝毫一点迷信，你丝毫听不到一点这里面会让你再起烦恼起大戒的东西。那么这个叫净土，这个法。所以我们很轻用一段很明白的现在的语言跟你讲，因为你受到了比较多的现代教育比较多，你只要看得到的摸得到的具象的这个世界，色相的这个世界，这些东西都是由分子所构成的。哎，看不到的东西，这个空气里头也是分子所构成的。还有光呢，光不是分子，是光粒子，也是粒子所构成的。可是这个部分，这些光已经很细的粒子了，是不是？它的速度已经很快了，它障碍已经很少了，光的粒子。可是我们透过光的粒子传递，哪来传递当作我们讯息的东西有多少？你所有的资讯产业里头的东西，你不要以为它是多过透过除了电子之外透过光的粒子来把它形成起来的。啊，所以可是比这个更精确的上头的那个我们称为量子的那个世界，可是这些是从在更高的那个世界来的。我们知道那个世界所组成的一定比我们这个身边的世界更美好、更祥和、更平衡，而且这里面没有烦恼。那个世界光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那个地方都你要的衣服你随念即至，你要啊这个饭食精神，只要你心想的时候饭食精神就一起自然就法食就饱足，是不是？所有一切的东西都自然形成，楼阁千万都自然形成，你相信他吗？当然要相信，因为他不是用人来造，不是一个笨重的社会的一个生命线，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比较吃重笨重的，我们也就是因为这个生命的部分很吃重，所以我们的身体隔一段时间就坏掉，所以生老病死生诸异面是这样。我们快乐吗？有了，偶尔给你一点甜头快乐一下，然后你就很一直要真执着着它，是不是？你不执着还活不下去呢。这个生命的世界，你说你不好好的用功，你将来怎么去找工作？你有了工作不好好的努力怎么办？你爱了那个人，你跟他结在一起，你不好好的相爱怎么办？这个家庭的伦理不组合怎么办？这个社会不维持一个人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根本就乱掉的。所以它是一个粗重的，是一个容易怎么样，所以需要这些东西。可是到了那个世界，当我们应感到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心变得慈悲喜舍了以后，我们的我执慢慢变减少了以后，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障碍烦恼也会变减少，我们的身心也会变得不一样。有很多人都这么讲，说老师，你们搞这个心理学，你们觉得 其实那个儿童到青少年那一段，那个皮肤那么漂亮哈、啊，这个人哈、啊、那么漂亮，那慢慢就衰老了，人就皱了很多的皱纹哈、啊，头发也开始掉了，这个整个皮毛的部分都看起来都变成啊，就这样粗糙，而且看起来好像稍稍不小心，它就会破掉，会皱掉一样的，体能也不行了。可是我们告诉大家的是，这个身体可以产生这个有生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了执着，有了情染而产生的。哎，也就是有执着、有情染、有种种的这些啊，这个贪嗔痴慢疑才变成这个吃重的生命。那比较有得恨的这个贪嗔痴慢疑，他就变成比较高、生活福报多一点点的人。哎，但是这很难说，他并不是赚很多钱，他的福报就大哦。你要弄清楚啊。你得之以东，就失之以西；失之以西，又捡回来再东，很奇特。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人生也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我们啊，这个有分子所构成的这个生命，其实你要活下去，要活得觉得啊，这个安好。它是辛苦的，这个苦是由于你很多的急而造成的。你要真正啊产生了离苦得乐的话，啊离开这些苦啊得乐的话，那需要一套你很清楚的看清楚这生命的究竟，啊生命的究竟，如来的法界那个部分是那么的光明，那是高层的世界。那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初本的世界，不过我们把它看清楚，一个小孩子跟青少年，他们的身体那么的柔软，那么的活跃，那么活泼，你们比较年纪稍稍有一点年纪的人，如果你带孙子的话，你带那个三岁四岁的孙子的话，吼、哦，你就很累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跑给你追，他跟你玩，是不是？他玩不停，你呢？你两三下就想坐在旁边一喘一喘的啦，是不是？这边会这样子啊？你就才知道说差别会这么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身体之所以现在并不是自然的老化而已，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里头，我们有很多的压力。我们的身体里有很多的障碍，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无明，它让我们的整个身体越来越迟钝，所以它老化的就越快，迟钝的就越厉害。那么所以在有生之年，我们能够学会比较亲近一点，比较开朗一点，我们学会慈悲喜舍的生活，我们从念佛中来建立的话，我们也会变得比较健康，家庭自然中也会变得比较和谐，工作上也感觉到比较顺达一点，是这个样子哦。但并不是说哦，你念佛你就可以这个赚多少钱，你念佛这个你就可以这个升官发啊或者发财，它不是这个样子哦。而是我们这个心调理起来，我们老师做这个心理工作已经做这么久了，我真的可以很清楚的跟你讲，人的辛苦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他，我们人世间觉得世间生活中哦，他很有成就啊，他就幸福，不见得啊。但也并不是那个人他没有什么成就，他只是他的收入还算是比较少的，就说他不幸福。但我的意思也并不是说他没有什么成就就表示他一定幸福，不是，是智慧，是智慧，是你在生活当中你懂得去调整这个心是清净的。当我们的心 是来自于那个如来，也就是如来藏的那个法界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感受都会变得比较不一样，会变得法喜，是不是？会变得比较安定，那我们的生活上自然就会会得到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跟那个所谓的如来藏的那个法界，所以我们讲如来藏，也就是讲一真法界。这个如来藏一真法界跟这个现象的世界整体的一起来看，那么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华藏世界。你现在正在华藏讲堂，就在这个华藏世界里头。所以华严经是多么殊妙，他一开始的时候世祖妙严品谈到世间主，谁是世间主？每一个人都是世间主啊，都是你的世间的主啊，是不是？这个世间主包括山河大地，包括人造的城墙文明，通通都是世间，都是世间主，都有一个他自己的主位在。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他的时候，我们成为生活的主人。我们来看他的时候，这一切的东西都变得庄严，一切的东西都变得美好。各位，我们是被一个习性牢牢的给掐住，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喜欢的，我担忧它可能出现的时候，我就会烦恼到睡不着觉。但是这个烦恼到睡不着觉的这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习惯所认为它不好，但你能超越出来的，就未必它就是不好的。过去有一个年轻的一位这个小姐，她来跟我晤谈，她好难过，几年的爱情，她就把她丢了这样子。我跟她谈，结果后来我才知道，哦，她是一位基督徒。我问她宗教信仰的时候，她才跟我讲说她是基督徒。我马上用基督徒的话跟基督的话跟他讲，我说神在天上在那里看着这一位这个秀外慧中的小姐，每个礼拜都上教堂，那么好的这个慈悲心，有那么好的在工作着，但是他身边的那个男生不适合他，所以主差遣了一位使者把他带走。他突然间停下来说，我好像读过这段经文。我说是啊，本来就是啊，我跟你讲的是经文啊，是一个经，是经义啊。他突然间从那个角度看下来，我说会的，会一点痛苦，会一点不舍，会一点感觉到自己的委屈，或者感觉到自己好像受骗。不，但这件事情从今天，从现在开始，你应该看到另外一个光明面才对啊。你应该看到你的心要去跟你的信仰完全能够相融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才念佛，我们念佛，我们从这个我们即心是净土，我们的心就在那一转念之间，我们这些东西自然就剥落，我们心就清净，就这么快。那么所以在我的讲义里头谈到西方极乐净土，讲净土包含了十方诸佛的净土，是不是？那么唯独西方的阿弥陀佛的净土是阿弥陀佛的报土，他光明殊胜，是不是？他的正报跟依报都是庄严光明的。我前两个礼拜都给各位解释过，他的正报依报是那么的庄严，那么的美好啊，是不是？那么是一个十报庄严土的地方，他也是我们透过我们这个心，我们在人间凡间的这，我们只要我们的一念， 我们在念佛，我们从净土的这一个角度，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跟他相应。所以心净即佛土净，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心里头能够清净下来，把它看清楚说，我们就跟极乐净土是相应的。那么所以西方的阿弥陀佛，他凡圣均摄，就是凡跟圣都摄，他并不是只有摄这个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或大法师，他也摄我们平凡的居士。哎，但是我们只要这个凡垢一去除了以后，我们气圣不远。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具足如来法性呢。所以他是凡圣均摄的。所以为什么十念往生呢？你只要你愿意十念，你就可以，是没有错。我们从很多的一些文献或者是现代的一些研究，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问题。我也很早就注意这个问题。我有时候突然间碰到一件很怎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的即使马上脑子里都浮现的就是阿弥陀佛的话，我也会给自己赞美说，好歹我很快就反应出来了。有时候做梦的时候，你做一个噩梦吧，你会那个时候会喊出阿弥陀佛出来，那就表示你念佛念得不错。你在人生碰到一个大难题的时候，你能够浮现出来阿弥陀佛的时候，你马上很容易起正念来看事情，是不是？到了人生要结束的时候，你万缘要放下的时候，你又想起了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个时间你一脱体就马上进入中阴身。其实脱体的刚刚脱体的那一段时间啊，从死亡学的研究里头看起来，大部分的人都会有短暂的时间看到光明，可是有的人很短光明就过去，就来到了昏暗的地方。但是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感觉持续比较久一点，他们真的来到了一个光的世界。他说那个世界不是用人间的世界来看的，但是非常自己觉得很欢喜，非常的美好。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因为它无相，不属于用人间用眼耳鼻舌身意来描述的世界，它不是五蕴身。那个短短的时间，可是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内心里头能够起得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所以十念往生，你说可能吗？当然可能。老师读心理学佛，然后在心理心灵这一块里头的很多的研究，我会很认真的在不断的在接触，在阅览。我慢慢觉得，对现代人而言，你能够用现在他比较了解的一些知识当作平台的表达方式，他比较容易了解。他了解了以后，他相应的力量就大。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讲说叫方便，是不是？必须是如此。所以我们看了啊，在我们的平常啊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并没有离开我们的，没有离开我们的那个极乐阿弥陀佛啊，我们的内心里头是一个清净的净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念念佛，念念往生咒，跟那个极乐世界是相应的啊。能够十念往生，是我们讲说十念怎么会办得到，怎么会办不到？我平常不必修行呢， 你平常不修行，到时候要产生十念还不简单呢，是不是？如果你的信心不坚固，我在做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有些个案他跟我讲，老师你来看我，我好高兴，眼泪掉下来，我已经皈依了，可是老师我的皈依我还是信不进去，他对我有一点距离，我很想要，但是他跟我有一点距离。老师像你这样该多好，那个信仰可以信仰到那么急切，他会跟我讲到这种事情来。我说没有别的，你就是觉得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你手里头还是要握着念珠，念的阿弥陀佛，你非去不信，因为你已经报名了。只要你念头不断，不管你信到什么程度，就是这样，手握着。要给念佛机帮忙，就是这样吧。所以还是能够在那个时候有人能够，但那一段时间啊，还可以有人跟你提醒啊，帮你这个助念，那福气多大。万一如果没有人，刚好没有人帮你助念，那你至少自己能助念十念吧。有那么简单吗？平常不努力，到时候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境界一出现马上跟着走。